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超越轮回，修真次第。那我们现在呢，讲到八关斋啊，不歌舞娼妓，不顾往观听，这条内容。那我们上次是讲到了呢。我们在受斋日，我们在家居士，那跟出家人是一样的啊，不歌舞娼妓。那如果在平时的话呢，释迦牟尼佛的要求那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圣严法师说，当然。释迦牟尼佛并不禁止在家弟子的歌舞娼妓，为了供养三宝，俗人可以，俗人可以呢，以歌舞作为奉献，这在大小乘经典里边均有记载。那我们在斋日当中不可以歌舞娼妓啊，那在平时当中，释迦牟尼佛并不禁止歌舞娼妓供养三宝，那是什么原因？那这个表示啊，我们以内在的。这个恭敬心，通过以歌词啊或者舞蹈来表达三宝的功德，所以下面说，唯其应以赞扬三宝的功德为心觉调静，心觉调静啊，否则不得引入于三宝之前。说明啊，虽然我们不是在斋日当中允许我们居士歌舞娼妓，但是必须是跟佛法有相关的如果跟三宝佛法没有关系的，那就是不允许的。如果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这个寺庙里边，如果在这个唱戏呀，或者放电影，或者在听古词，那这些多跟寺庙的这个氛围呀，是不协调的。说明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寺庙并不是一个娱乐场所。在寺庙里边，如果是这个唱歌，或者说是听这个古词，那这个就很不好了。那我们寺庙跟那个神庙不一样，这个神庙里边它都是有戏台的，没有说这个寺庙里有戏台的。所以这里虽允许我们在家居士歌舞娼妓作为供养，那肯定是跟佛法有关系下面说，今人由于佛化电影、佛化歌曲、佛化戏剧来弘扬佛法者，自是不为佛智的。所以这个是跟佛法有相关的。但是出家人绝不可参与演出。我们现在在末法时期啊，在古代呢是有禅僧专门打坐的禅师，有学问僧 专门是研究学问的。现在我们这个木筏之际呢，还多了一种生种，现在出现了一生。这一生是干什么的呢？给人家唱歌的，给人家演出的，给人家讲相声的，还多了一个一生。如果从我们三宝的这个庄严来说，出家人他是人天师表，而不是弄人家逗人家玩的，不是逗乐人家的。那如果从戒律来说，从出家人本位来说的话，那这个肯定是不好，不许可的。但是呢，我们这个出家人啊，这样做。也有很多居士在那追捧，像某某某某那个法师名气很大，歌唱得非常好，那这个变成一生了。所以这里戒律上告诉我们，出家人是不可以这样的。那出家人听师表啊，你像猴子一样的逗人家快，逗人家乐，你看，那你这个有损三宝的形象。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这个居士明白这个道理啊，你要搞清楚，哪些出家人我们应该要去护法的，哪些出家人呢，我们不要去追捧的，人家是唱歌跳舞的，你也去追捧，这个久而久之，这个出家人变成什么样子了？所以这里边就有很大的问题，无形当中就降低了三宝的形象。跟那些初级者或者没有学习佛法的人，那他看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定位是什么样？这个定位，大家呢一听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这个必须啊，我们要学习佛法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啊。下面说，如在寺院中有俗人引柱歌舞。属于赞扬三宝功德的，并且专为出家人饮食，佛陀是准许看的。我们这个印度的第几代祖师啊？不，第七代、第八代，我忘记掉了。就是印度的这个戏剧啊，很早的，这个马明应该是卖，好像是马明主持。这个马明主持呢，他专门编了一个戏剧。这个戏剧里边多说什么内容呢？他专门是引苦空无常无我的。他这个戏剧做出来之后，哎呦，每一次引出的时候。说的轰动天人，他当时在印度啊，这个巡回演出的时候呢，这个戏剧古代有没有电影，大家知道的啊。戏剧演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啊，出家就很多人。这个戏剧名字好像当时印度叫阿勒那扎，阿勒那扎。后来这个印度的这个皇帝啊，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就禁止这个不允许演这部戏了。好，说明一个问题：如果通过这个佛法的内容相结合，这样的一个引出呢，也是一种方便接引，让更多的人呢，这个种下出世间的这个解脱种子。所以说这里是允许的，说至于到以歌舞娼妓为营业的娱乐场所去看，佛陀这绝对的禁止，出家人到戏剧院、到电影院去看电影，这个就难免出畸形这个对于自己来说，本身就是一种放纵懈怠。哪个出家人？你到电影院、到戏剧院去看戏、看电影干嘛？下面呢是 这个圣严法师，他说这个佛陀为什么要禁止呢？他这里有几点理由。一个呢是娱乐场所的歌舞啊，好坏不等啊，以娱乐为商业的人呐、啊，为了票房价值，适合低级趣味的色情演出，乃是极平常的事情。不过呢，现在这个木法时期啊，我们不要说在这个娱乐场所里面可能会有这些比较这个低级趣味的色情演出，我们在视频上看到啊，看到什么呢？有个地方啊，人死了之后，他就请了一批这个年轻人跳这个脱衣舞，在坟墓前面在唱歌。所以说我们这个木筏事情的各种古怪的事情都有啊、哦，那更何况啊，你说在这个娱乐场所的歌舞厅里面，那肯定的呢，这个各种的乱七八糟的可能都会有的啊、哦，所以呢，这个不适合出家人应该去的地方。第二呢，娱乐场所的观众啊，男女混杂，行欲不累，那你这个出家人去了之后，肯定啊受影响。第三，出家人的生活应以摄心行静为制止，应以禅诵听教为要务。这个第三点呢，这个对我们居士来说很重要啊。出家人应该是摄心行静。摄心是什么意思啊？摄心就是禅定，我们打坐呀，心摄心不乱。这个行静是什么呢？行就内心当中保持这个不贪求名利，这个是行啊、哦。这个静是什么呀？静不追着事物，不追着世俗的这个事情，这个是静。行是内心，内心当中不去贪求这个名利啊，所以是摄心。我们要禅定当中啊，摄持自的心安住在禅定里面，保持内心的空行，这个心里面空荡荡的，不会这个满脑子的去想名啊利啊，这个这是行。也不追逐世俗的事物，迎来送去，迎宾送客，哎呀今天去啊、干嘛明天干嘛。出家人应该以摄心行静为自治，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修行啊才有希望啊、哦。这个指的是出家人，当然你们居士不一样。然后对自己来说，应以禅诵听教为要务，禅定背诵经典，听经闻法，这个三种啊为要务啊。禅就是禅定，诵是背诵经文，听教呢就是学习佛法，以这个为要务。那对于第三条，我为什么强调的多讲几句呢？我们这个大家呢学过佛法没关系啊，如果没有学习佛法，有的人呐、啊，你看这个和尚懒得不得了，天天在房间里睡大觉。这个说出家人出家了之后，他本来要做的呢，就是要研究佛法，打坐参禅，然后呢学好了之后呢，怎样的弘扬佛法。至于其他的杂碎的事情，其他的这个事情啊，我们这个譬如说这个护法的居士，你们也能代替，能够一心一意的打坐，大家呢可能这个事情啊比较多，不能连续的去修持，不能连续的这个修行啊、哦。所以到寺庙里边，大家抽一定时间空闲时间啊，帮寺庙里打扫一下卫生呐、啊，啊、哦，做定这个事务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居士来说也种点善根，培养自己的福报。 然后这个出家人呢，他就是应该要一心一意的，你把这个佛法学好，把佛法修好，把佛法弘扬好。所以这个出家人他是弘法的位置上，我们居士呢是护法位置上。那这样的话，佛的四众弟子在家居士出家僧众，这个配合好的话呢，这个佛法就弘扬的好了。那现在如果反过来，这个居士在拼命弘扬佛法，到处讲经说法，然后呢出家人呢到处是做事情，你看这个就颠倒过来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上次要给同学们讲过的，有个寺庙的一个居士说，师父啊，他说我那个寺庙空的，希望呢他你给我介绍一个弟子，介绍个出家人进去。我说好啊，我说我一个弟子很好的，他一心一意修行打坐，我就叫他去了。去了之后，那个居士跑了半年之后啊，就跑回来，师父啊，他说你这个弟子不行啊，我不要他了。根本不要他呢，他天天在房间里打坐，他不偷懒的。好，所以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个居士对出家人是怎么样的态度，怎么样的看法，他搞不清楚啊。所以这里呢，我要多讲啊，也就是这个原因啊，要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是做一个护法，我们要护持出家人怎样的去。让他能够安心下来，好好的把这个佛法学好，修行修好，这个就是我们的福祉，我们就是我们的功德。好，第四是出家人的服色容貌啊，形貌啊，与俗人殊异，易受俗人的注目，易遭俗人的讥谤。哎呀，那这个所以是电影院啊，这个娱乐场所不应该去啊。我们讲到这一条啊，出家人剃了光头，穿了这个衣服，这个好的时候对弘扬佛法很好，但是弊端也很大。在哪里呢？你看我们在新闻上看到啊，多说是这个负面的这个新闻啊，说出家人这怎么不好。你们有没有看到基督教的负面的新闻？有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干了坏事你也不知道他是基督教，他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哎呀，现在这个木法事情呢，难免参差不齐啊，那也很正常。所以这个佛法如果将来想弘扬的好，那真的这个佛法也需要改革啊。我一直在想啊，这个能不能除了我们正统的佛法之外，能不能搞一个出家居士？这个出家居士呢，过着出家人的生活啊，但是呢，他不剃发，也不穿这个僧装，这样他能够一心一意把佛法学好啊，这个严格的要求自己。那这样的话呢，你看他这个弘法也很方便，因为你穿那个衣服，如果到社区里边去啊，或者到了你们老百姓居士家里去啊。哎呦，和尚来了，说这个人就很不方便。然后对出家者来说的话，总觉得这个和尚来了怪怪的，或者总是有目的的，是不是啊？我听那个大学里的一个老师怎么说，他们这个基督教那些年轻人那个传播基督教的时候怎么传播的呢？哎，大家就叫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不知不觉的就把基督教的理念传播给人家了。这个传播到对方里面去的，那这样就是这个在无形当中把基督教这个教义呢，你看就宣传好了。你看我们这个现在出家人的话呢，你穿这个衣服，你看这个标志太明显了。说如果有一个出家居士这样的一个团队，我看这个佛法弘扬也会很好。所以这里说的这个出家人啊，这个服装啊、容貌啊、打扮啊都不一样啊，很容易会受生俗人的这个讥谤。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法久必生，佛教在中国传播2000多年，这个因为历史上啊有太多的原因， 有的这个可能会推崇佛教啊，把这个出家人的位置给他推高；有的呢是贬低佛教，打击佛教，把出家人的这个形象呢把它贬低掉。譬如我们历史上这个三武一宗，他是破坏佛法，看到出家人，你看就勒令还俗啊，甚至呢这个头都杀掉了。那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我师父啊，他那个时候也戴过这个高帽的，帽子戴得很高，上面写的字"打倒迷信徒子，立道法"但是呢，我们这个历史上也不能说我们这个出家人所有的人都很好，这难免呢，当然也不有不好的啊。还再加上呢，这个儒家、道家。这个有些人呢，对佛教啊，可能是宗派不一样，这个互相攻击、互相丑化。所以到了明朝的时候，小说里边写了很多这个出家人这个覆灭的这些故事啊，这些故事到底是真的假的也搞不清楚。反正到了明朝的时候，小说里边呢出现了大量的这些这个负面的这个故事，还有这个《水浒传》里边大家看到了。这个也有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因子在里边，所以这些都是反映出来呢，这个也可能这个佛门里边存在这样的事情，也说明了一个社会上对出家人呢有一种反感，所以他就写了这些的内容一些故事。这个法久必生啊，你这个历史上时间太长久了，出家人形形色色的很多，那你说保持传不多很好，那也不可能的啊。譬如这个明朝这个晚期的时候，因为当时国家对我们老百姓征收这个税务啊很深很重，所以有的人呢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政策呢，出家了就不需要交税，他们逃避这个税务，逃避这个兵役，然后呢这个出家也很多。那像这类情况呢，他出家并不是发自于内心的出家，所以有时候他可能会。这个犯了戒律啊，做了不如法的事情也会有。那但是老百姓他不知道你是真心出家还是假心出家，你防止你出家的形象干了坏事情，把这笔账呢就算在所有的佛法佛教身上去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意思呢？讲这个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我们历史上形成对佛教的一种这个误会或者故意的这个毁谤。恶意的攻击，这个形成的负给人家给它形成负面的影响啊，大家心里都很清楚。现在这个我们学佛居士呢，哦，这个出家人恭敬，那在社会上来说的话，看到你出家人头痛的，哎呀，这个化缘是不是啊？一家一家的这个想的讨要，要么就拿个念头给你啊，给你结缘，然后向你要钞票，说大家很讨厌出家人。你说像这种情况之下，你说弘扬佛法，这个难度就很大了。说如果有一个出家这样的一个这个出家居士的这个身份，那可能会这个像这方面的阻力啊就会少了一点点当然了，我是随便想一想啊。但是我这样想的话，人家听了我这个啊。有的人这个听了我这种想法呀，有的人很反对。哎呀，说师傅，你这个想法是太可怕了。那这个站在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啊，那有的人担心，他说你这个出家居士这个团队如果一出来，他说恐怕会影响这个正统的这个僧团，有这样的担心。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两条路子一起走，僧团还是保持自己传统的，在寺庙里面。如果是出家居士的话呢，就不一定住在僧团里边，你可以住在自己的那个这个精舍里边啊，专门搞个念佛堂啊什么，跟居士林也差不了多少，是不是啊？这个不一定。但居士林的区别在哪里呢？居士林都是居士自己有家庭的，他还要照顾这个家庭，这个大家呢在居士里面聚一聚。我们这个出家，如果是居士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他是没有家庭的。 啊，他也是一心一意的学习佛法，弘扬佛法，然后修行佛法，要这样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现在呢，这个，我昨天看了一个人家发给我的一个会议纪要，那个地区所有的出家人，如果是负责人，你出去的话，你全部都要向那个当地的那个主管部门要请假。说明什么个问题呢？现在就是对这方面管理啊，这个圈子越压越小，越压越小，出现这个问题。而且呢，这个政策里边呢，也不允许离开场所弘扬佛法啊。本身我们这个宗教法规定的，你弘如果是宗教活动，只能规定只能在宗教的场所里边。那我们这条规定下来之后，你看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场所，要么是深山老林里边，要么是农村偏僻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弘扬佛法呢是不利的。说如果有一个出家这个居士的团队呀，他可以在精舍里边，可以在这个普通的这个社区里边那这样弘扬佛法那就方便了。那我这个随便讲讲的，大家也不要认真了。我刚才说这个圣严法师说的这个出家人的这个形貌不一样，容易俗人注目啊，说难了，后来我就讲起这个事情。下面说，有这四点理由，修道人呐，是否应该进出于娱乐场所呢？除了八关皆在的人，可能与第四顶无关，与请三顶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下午啊，我们再看内容。下面说关于歌舞参集的内容啊，《梵王菩萨经》也在菩萨三十三清沟戒所，这个《梵王菩萨戒经》啊，它里边呢是十众四十八清戒，十条众戒，四十八条清戒，四十八条清戒当中的第三十三条清戒，它怎么说呢？这个梵王经里边这个规定啊，说不得吹背，这个打鼓、吹角啊、荡琴、荡四、荡针、吹笛、荡箜篌、歌叫、伎乐之声。你看我们不要啊，不可以呢，你看这个听这些的这个音乐的声音啊，还有呢是不得搓谱，这个搓谱呢它就是笃琴的意思，反正中国是搓谱。那这个笃琴的话呢，你看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啊，在家不要说出家人了，这个在家都不可以啊。还有个围棋，那也不可以。还有波罗塞戏，波罗塞戏呢翻译到中国相当于象棋的意思。这个荡棋，说这个汉宫人呐、装饰戏啊，那这个我没有去查过，呵呵，这个荡棋。这六谱，他说就现在的这个双路戏，双路戏是怎么样我也没有去查过。这个拍球，这个球戏啊，这个拍球呢，这个古代呀、它就是好像是用这个毛竹编起来的啊，现在这个拍球呢就是用这个橡皮做的啊，这个一个球子的拍球，那古代呢好像是它是用这个毛竹编起来的，这个踢来踢去的那种啊。自食陀斧，他说这个是禁忌用的，如金子、铠球、标枪、打靶等。这个陀斧，自食陀斧呢好像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花瓶一样的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呢这个站在有多少距离，他拿这个镜啊这样这个丢过去，他那个插进去，插到里边去了，就谁插得多那就谁胜负算多啊。古代呢也是这样的一种是玩玩的啊。还有呢下面说八道行程， 说西域啊，以其职分八路，进退有序。那这个呢是这个印度那边的一个娱乐的东西啊。抓镜啊，这个抓镜呢是外道用的，这个翻到中国成圆光法啊。这个圆光法呀，这个拿一个镜子过来啊，这个注于一念，然后这个镜子里面出现这个吉凶的这个征兆啊，这个抓镜。啊，这个四朝呢，相当于就是说这个易经八卦啊，是这些东西。阳之，这个阳之是张柳神，这个阳之那是养鬼的。这个他把这个鬼养好了之后呢，如果人家问他有什么事情，这个鬼神直接在耳朵里面抱的，这个张柳神啊。那伯禹，这个伯禹呢是搅水王法。什么叫水王法呢？就是把这个水倒在这个碗里边之后啊，注于一念，这个水搅一下，跟着这个水的纹路来判断吉凶。如果功夫深的呢，这个伯禹里边啊，直接信出这个种种的象状啊。下面呢是捐篓，这个捐篓啊，它也是抱耳法，那是养鬼的，把鬼养好了之后，有什么事情一问啊，这个鬼过来就告诉你什么是什么样。那这个呢，有跟那巫婆有点相似啊。这个巫婆呢，你把这个香炉令，把这个鬼供好了之后，他要香一点，有什么事情问他，这个鬼一上身，他开始就讲了。但这个捐炉呢，他是不需要这样的这个鬼上身，他这个注于一念呐、啊。这个鬼过来呢，直接会告诉他，在耳朵里面会告诉他什么事情啊。耳朵卜筮，这个卜筮啊，那也就是这个算卦这类东西。你看这些，如果是受了这个菩萨戒的人，那都是不允许，这些事情都不允许的。问卦呀、算命呐、啊，你看都是不允许。但是我们现在呀，这个术界呢，那你说那些老居士字都不认识的，他只跟着人家去说菩萨戒，他就说菩萨戒的，他菩萨戒也没学，你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呢，大家都是在形式上啊、哦，我说的菩萨戒。下面啊，这个圣严法师呢引五位大师的这个著作啊。所谓大师呢，在沙弥世界威仪路要注释这本书里面说呀，忏取吟诗名之为歌，这个忏取不允许，这个吟诗也不允许。这个吟诗啊，那就是背那些唐诗啊什么这个世俗的诗词，那这也不允许。你看这个就是歌了，我们说不可以歌舞参妓，歌的范围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忏曲吟诗啊。吊臂自酌，敏字威武啊，这个手在挥动，脚在跳动，这个称之为武，这也不允许。吹箫弹琴双鹿围棋自鼓赌琴衣谱星象屠服射箭驰马试镜等并名参妓，这个参妓的范围很多啊。那也就是我们说了这里指的是对于沙弥来说，如果受了沙弥戒的，对于歌舞参妓，它所包括的范围有哪些？你看这个里边还包括这个学医，这个歌舞参妓当中包括学医，这个学医为什么不允许呢？因为这个出家人啊，你要一心一意的 先把佛法学好。你当个沙弥还刚刚出家，佛法都还没学好，你哪有时间去学其他的东西？是这个原因。不过呢，沙弥我们一些戒律里边呢，也是它是有开遮尺放的哦。这个是从持所的角度来说，沙弥不用于选一。在哪种情况之下可以选一呢？资历有余，比如说这个沙弥特别聪明啊，他把这个佛法都学好了，这个时候呢，他是允许他学一的，也允许他呢学外术，其他东西也都可以学的。所以我们学戒律的时候，每一条戒律里边它都是有开遮持放，什么情况之下不允许，什么情况之下允许，它都是有开遮持放啊，有点标准的。所以学戒律啊，最怕的人就学死掉的啊，他只记到这一条的这个不允许的这个戒，他不知道还允许的戒，他不知道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持戒容易就出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出家人啊，你如果你基本的佛法都没学好，先去学这个弹琴啊，去学怎么泡茶呀，怎么去学怎么收藏古董啊，你看你这个就不如法了哦。所以上面介绍的这个规定啊，这些不可以啊，这正规说多称为是参集。下面说，从此可以明白，不歌舞参集的内容是包括了一切的歌舞技术与杂甩了。那这里说的这个衣仆心相，这个心呢，应该是看，就是看天文地理啊，看星座。看流年，这个是星相呢，那就是看相算命，那这个呢是都不允许的啊。反正最后一句啊，他说不歌舞参技呢，他说包括一切的歌舞技术与杂耍呀，种种的这个游戏玩耍。那对这些东西为什么一律一概禁止呢？那我说了，这个主要是站在呀修行的角度来说的。如果从八关斋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本身今天受八关斋这一日，是让我们完全把世俗的东西先把它丢在一边，一心一的让自己呢这个种下出世间的这个福德种子，出自己的因缘啊，所以他这个以戒律上呢有这么多的严格，这个不允许那个不允许啊。那并不是指的这个平时我们作为一个居士的话呢，你说这个学艺应该没问题了，但对出家人来说的话呢，你佛法还没学好，那你如果学这个东西容易会分散分心。但居士的话，我们这个学医啊本来就是好事啊，而居士呢不可能没有职业，那总得有个这个谋生的这个技巧啊，所以我们对佛法的理解呢，大家必须要一分为二来理解啊。下面说不顾故王观听，这个不顾王观听啊，是说只要不是存心蓄意去看去听，如果道经其情者不为犯戒，但也不得因为偶尔道经其情并驻足我观听，会随着观听。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个道理啊？那如果我们出去有事情，在路上听到了这个唱歌的声音跳舞的这个情况，那这就不算犯戒。你如果路经过这里，你故意停下来去看去听，那就是犯戒了啊。所以我们对于戒律的持守有犯无犯，那实际上是站在我们心里为标准的啊。 那你心理兵你不想他这个心理兵自己不想听，没有贪心想听的想法，那走过去听到了那也没关系。那如果你这个先停下来看看，说明你心里边是贪求这个声音了，贪求这个生成啊，所以这个就是犯戒了。另外一方面呢，下面说，而且另外呀，增看街头巷街的热闹也是不许可的。那别人如果去看热闹去，你出家人也出来凑热闹，那这个说这个戒律上说这个也是不许可的。哦，好了，我们这个第六条啊，这个不歌舞参妓，不顾王官听，不做香花幔，不香有头身。这个内容啊也就这么多了啊。那我们再看下面的内容。那第七条，不坐卧高环大床。下面给我们解释。怎样算高，怎样算广，怎样算大。而且这个床这个字啊，我们印度中国啊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看下面的解释。是关于律宗的船呐、啊。中国人可能还不大明白，床在我们中国呢是专门用来睡觉的，但在西域啊，床的含义较广，睡觉用的叫做床，起居用啊，这个坐的也叫床，说明他们这个床跟凳子分不开的。好。说这个床呢有大小及高矮不等，有的高大的需要好多人来抬，有的比小的可以用一双手轻轻的移动，有的床可以二人乃至数人坐卧两用，有的床呢是只能坐不能卧的，故在府邸当中的床与坐往往是通用或者并用的。那我们现在呀，把这个不睡高环大床的，我们现在特别是指的是我们睡觉的床的啊，这个不是指的是座位。但是印度呢，床跟坐呀它是相通的，所以举例来说明，有书记子，这个身为喘坐拼大清。这个总共是四句的记，我也记不起来了啊。那这首句子啊，来说明呢，这个床跟坐呢，你看它是这个相通用的。但是这一句的本身是说明啊，说愿心之大，灾得之后，能以一己啊一己的身体呀、啊。而广度大清众生的意思，所以称为身为喘坐拼大清。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愿意把自己的身体呀、就像床一样，像坐一样的拼于大清世界，给众生躺，给众生睡觉，给众生坐啊。这个把自己身体呀、啊、作为成为这个床座拼大清界，让众生得安乐啊，所以身为床座拼大清。那这句就说明了床座呀都是相通的啊。经当中经常说释迦牟尼佛伏坐而坐，但也有伏坐而卧的，所以说这个伏坐而坐呀，这个跟这个床呢是相等同的意思。如毗那耶卷士当中说，十四尊四亿必优多生啊，这个优多生呐、啊、那就是七条一扶床上，这个扶床呢，这个床就是坐了意思。僧伽里，僧伽里是印度话，翻到中国是大意的意思啊。僧伽里做头型，右胁卧狮子座，累七腹缺生脚， 那这里多是说明啊，这个传跟做它是这个互相相通的意思啊。累期复缺生角呢，那这个累期复缺，那就是双旁坐在哪里，这个生角呢，把脚啊这个放出去啊。那这个如果是这个佛呢，一般是右斜称为这个狮子卧啊。这个狮子卧呢，这个累七复缺生角呢，那就是这个两个角啊并在一起点上去啊，所以是累七这个复缺生角。下面说明白了床的含义之后啊，我们就可以解释高官大床了。博弈大师在《持戒威仪律要注释》当中说呀，说这个床脚蛋高一尺六寸，那这个是说个大概的这个标准啊。那大概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呢？说坐时脚不挂空，过此量子即名为高。那我们打坐，我们坐在床上的时候，你把这个脚往地下一放，这个有没有坐地？如果坐地的话呢，那就是符合标准的。如果这个脚如果是挂空的，没有踩在地上的，那就算高了啊。广呢，但可隆伸转侧，过此即名为广。那我们这个翻个身刚刚好啊，那这个就是标准的。既高侧广，即名为大。这个高广啊，而形成为大啊。这是根据四分比丘戒当随法八十四条而来的。那这个维大师在解释沙弥戒里边这个高官大船的时候呢，他是引用啊这个四分比丘戒里边啊，这个四分比丘戒里边呢，里边分为五品七句，其中的当随法里边第八十四条当中就规定了这个东西，规定了这个船啊高应该是怎么一个标准，广应该是怎么一个标准啊。下面说唯有淡泊了物质的享受，才能提高精神的领域，唯有紧当了物质的生活，才能勇猛于道业的精进啊。既然向往出世的境界，自当放下感官的贪着了。这里说明叫我们为什么不要这个去贪求高官大臣的舒服啊，所以他这样讲。那我们在修受八关斋的时候，如果是为了贪求享受的，那肯定是跟法不相应的。那下面告诉我们，自身的用品越好越美，我们就越是会被自身的用品所欲所转，甚至所附自身的用品要比爱抚自己的道心更为热切。你看我们这个生活条件太好了，那你贪求这些东西，我们这个道心啊就提不上去啊。那为什么说这个自身用品越好越美，我们就会被自身用品所欲所转呢？你看啊，我们打个比喻，如果穿个衣服一套，从头到脚合起来的一部还都抵不了100块钱，那你这个衣服啊，有时候给灰尘沾的东西你进去也不当心。如果你一身名牌一穿就十几万的，哎呦，你处处要小心啊，把这个衣服要保护好啊。所以说我们容易啊被自身物品的所欲所转，甚至所附自身的用品要比自己爱抚自己道心更为热切。那这些都是这个我们看得到的啊。你说我们这个穿个好衣服心里是高兴的，如果叫我们好好去修行，是自己吹着自己的，那这个出发点完全就不一样。下面说自身的用品越高贵，我们的心啊也就越是因 聊资生用品的高贵而显得高傲我们起来。这好像是我们凡夫这个本性就决定的。因为我们十种根本烦恼当中，贪嗔痴慢疑，这个第四种是慢啊，贪嗔痴慢啊，这第四根本烦恼是慢行。所以我们自己如果条件好了呢，那并不是你自己想看不起别人，他这个人的本性里边呢，觉得哎呦，你看我多厉害，我多好，自然就有这个天生的这种我慢心存在。所以这个用品高贵啊，那我们就我慢心就越多啊，就越强。一有高傲我慢之心出现啊，道心也就走得无影无踪了。那这里是圣严法师对于不做高官大船，他这个补充的这个意境啊。为什么不要叫我们去做这个高官大船？因为呢，很容易会增生我们的烦恼。这个烦恼并不是这个人家打我了，心里不舒服了烦恼，你看就是产生我慢功高，那这个就是烦恼，觉得自己挺厉害，或者是觉得自己家里很富有，那这个就是一种烦恼啊。那有这种我慢功高心起来呀，那修不要说这个道心读得无影无踪，纵然有道心的话呢，也很容易会引生很多障碍。下面呢举个例子，所以啊，他说唐代悟达国师命数沉香宝座，一样名利兴起，尽遭人命参报。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唐朝的时候啊，这个悟达国师呢，他是从小出家，七岁出家当小沙弥的时候呢，已经是非常聪明啊，他这个是过目不忘，把各个经书拿过来一看，这个一听就能够记住了。十三岁的时候呢，他已经给那个当时唐朝的首都在西安啊，把西安多少里内的所有的高僧大德都要听他上台讲经。悟达国师那才十三岁，你看这个聪明，他擅作这个在讲经，下面的那些。那很多人那老比丘那些高僧大德那大法师说听在他坐下来听经，我觉得挺聪明啊。那这里所讲的说悟达国师因属沉香宝座，这个名利兴起，尽遭人命参报，是什么原因呢？是什么意思？什么一个情况呢？好像这个悟达国师啊，这个十九岁的时候，因为他十三岁，你看有这么多成就啊。说当时这个皇帝啊，就拜他师傅，所以称为国师。有一次他这个讲经讲完了之后呢，这个皇帝觉得，哎呀，这个我的师傅这讲经讲的太好了啊，心里一高兴，也为了表示对他的恭敬跟尊重。就送给他一个沉香宝座，沉香啊，沉香木做的一个宝座。大家知道现在这个沉香木啊，拿在念珠里边啊一串能够多少钱，大家觉得很荣耀哦，我这是沉香的，人家那个遗址都是沉香做的，里边啊这个雕龙画刻做的非常的这个精致。然后呢，这个悟达国师一坐上去之后啊，一下子觉得你看，哎呀，我多厉害啊！这个皇帝多赐死我这个沉香宝座，而且皇帝都皈依我，他这个心里一高兴啊，这个名利心起来了。这个名利心一起来之后呢，突然感觉这个大腿呀、啊，这个钻心的痛，啊，后来他把他这个弄开了一看，哦哟，大腿呢就肿起一块。那为什么叫人命疮呢？那这个肿块呀，看起来隐隐约约呢，有这个眉毛，有眼睛，有嘴巴，跟人的这个脸孔一样的， 说这种参毒称之为人命参。大家听起来还像神话故事一样，是不是真的这回事情呢？有的，不是古代，我们现代也有。现在说一下这个台湾的有一个女孩子，有个女的，她这个人命虫长在哪里呢？长在这个脸上，这个照片都拍出来了啊。她这个人命虫生了之后呢，到处给医生看，可是看不好。后来有人劝他，他说你这个病啊，可能是过去的这个接下的冤仇啊，可能是冤家债主来报仇，说你赶快好好的念佛好了。后来这个医生给他这个判断啊，你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医啊，他很痛很痛。后来他怎么办呢？就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这个有一次这个梦里边啊，有一个这个鬼就告诉他。他说你前辈子呢这个害了我这个多少人啊，说我这辈子呢，你虽然这个念佛，但是我绝对饶不了你。但是呢他说你一心一意的这个念佛求往生西方，在临终的时候我不障碍你。后来这个女的念佛念了4年，她就一心一意的求往生西方，后来就死掉了啊。说这个人命疮啊真的有，不要好像是说佛经里面记载好像是吓吓我们一样，那不是的，真的有。不过呢这个乌达果斯这个人命疮呢是更加可怕，他这个人命疮过一会儿就痛起来，痛得不得了，不管怎么样的这个东西给他这个没办法治得了。这个有一次呢这个经过这个买猪肉的一个地方，突然呢这个神命疮啊就开口给他说了，他说你我这个痛起来的话呢，他每天啊你给他吃1斤或者2斤的猪肉，他说我这个你这个痛才止得住。所以这个乌达果斯呢为这个事情啊就是非常的苦恼啊。后来这个皇帝下命令召集全国最好的医生，多没办法治得好，痛起来的时候你不给他吃猪肉，痛的就整个人都昏过去了啊！这样的给他折磨了很久很久。所以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了，他说我过去在当沙弥的时候，在15、16岁的时候啊，看到这个京都什么大上寺大慈上寺什么寺庙，有一个这个老和尚呢生病了，生病了之后躺在这个床上啊，哦，这拉屎拉尿又脏又臭，大家都没有人照顾他，不愿意照顾他。当时这个乌达国师也看了之后觉得呢这个心里很不忍啊，说这个老和尚怎么病了都没有人照顾，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才15、16岁的小沙弥很发心把这个老和尚照顾得很好。后来照顾了3个月4个月，这个老和尚这个生病病好了，病好了之后这个老和尚临走的时候呢就告诉这个乌达国师，他说你呢这个年龄虽然很轻，但是你的善根非常好啊，但是呢他你将来呀可能会遇到这个大难，你将来遇到大难的时候呢，你到这个四川双龙山四川九龙山双松树下来找我，我可以帮你的忙。因为这个事情过了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个乌达国师都忘记掉了。那现在他这个人命疮长好了之后呢，长出来医生都治不好啊，痛得不得了，他突然想起过去的事情，也许这个老和尚真的啊、哦、还是这个是一个圣人或者什么样的人啊，他既然过去讲过这个话，那我赶快去找他。所以呢乌达国师啊就开始这个就到了这个四川呢，这个找这个九龙山啊，也在那个山上啊，那这个九龙山山上很大呀，哪个地方有双松树下呢？那搞不清楚，所以他在山上找了好长时间。那刚刚啊，他想泄气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山上太大了啊，突然看到呢，前面有2棵大松树，大松树下面呢有个茅棚。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个童子有个小和尚小沙弥出来的，就问他，他 他你是不是叫乌达？哎，这个乌达国师听了之后很惊讶，他说我跟你不认识的，你怎么知道呢？他说没事，今天早上这个师傅啊特别交代了，说你来的时候叫我招待一下啊，照顾你一下。他说你师傅是谁呀？这个我师傅他说这过去他说在首都的时候，在京都的时候听说你照顾他的啊，他知道你今天来了，所以叫我呢来照顾几下。这个乌达国师跑了这个山上跑了一天也很累了啊，听他这样讲嘛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他这个腿呀、啊、就痛起来了，然后这个乌达国师就对那个童子对那个小沙弥说，他说我这个腿痛了，这个老师傅有没有办法？然后这个沙弥说有啊，他说这个你不要着急，痛了之后师傅说了，他说我们这个茅棚后面啊有一个三昧井水，三昧井，你把这个三昧井水这个漂过来洗一下就好了啊，你这个很简单的。后来这个乌达国师听他这样讲的，赶快去这个把这个三昧井水弄过来呀，他这个用这个三昧井水冲在这个人命汤汤上，一下子这个撕心裂肺的痛啊，一下把他痛昏过去了。痛昏过去了之后，这个有的就是等昏死过去了之后啊，有一个呢啊这个元帅的样子，这样怒气冲冲的就告诉这个命这个乌达国师，他说你认识我吗？他说乌达国师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啊，啊他说你不认识吗？那行，他说我告诉你好了，他说你这人命吞呐、啊、就是我哦把你这个弄的，他说我跟你呀、啊、在汉朝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多是同朝当臣，不过呢你那个时候是宰相啊、哦、我呢是做个元帅，好像这个当时叫这个名字我过去都能记得住的，就赵错呀，什么名字啊？宰相叫赵错，一个叫什么盖，远盖啊，赵错跟远盖，他们两个人本身都是好朋友，所以呢，这个元帅的儿子啊，娶了宰相的女儿当媳妇，他是这个亲家关系。有一次呢，这个元帅的儿子跟那个宰相的这个女儿开玩笑，因为他们两夫妻嘛。他说你们宰相家里有什么好啊，他吃饭的时候冷冷清清的，你看我们元帅族家庭都是个府门多威风啊，这个吃饭的时候这个金钺一敲拱棒拱棒，他才开始这个吃饭。好，那可能这个古代啊，这个汉朝的时候这个有这个风俗习惯啊，这个元帅的这个吃饭的时候为了这个壮金威啊，可能有这个风俗习惯，都是奏这个音乐，哦，很壮观。然后这个因为这个古代的人结婚比较早啊，那不是现在你说二十多岁，有的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古代呢就是十二三岁、十三四岁就结婚了。实际上他们两个都是小孩子。然后这个宰相的女儿听了之后呢，心里很不服气，她毕竟也是小孩子，她也是小孩子。他回家的时候呢就告诉他老爸，这个宰相呢很宠爱这个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就告诉这个老爸，他说啊，他说我不过去待在他家里了，他家里的像我们家里比不上他好啊、哦、这个宰相说那怎么为什么说笑话我们家呢？他说他家里很热闹啊，吃饭的时候这样的很热闹，他说我们冷清清的，说他们这个元帅比我们宰相好。那他老爸呢也跟小孩子也开玩笑，哎呀，他说老爸是宰相啊，他老爸是元帅，他说还是老爸大呀，他老爸的这个命都拿在我手里，你怎么说你这个你觉得这个比不上他呢？啊，他的女儿说，那既然说这个命都拿在手里边，你怎么可以拿在你手里边呢？宰相说，你看老爸是个知识分子啊，他说我学问很好的，我如果写封奏本让他老爸抓起来就抓起来，要杀死就杀头，哦，那他的女儿呢是小孩子，他还搞不清楚，就藏着这个宰相啊，说行啊，他说你赶快写到奏本给皇帝，把他抓起来。他的老爸爸开玩笑说，哦，好好好，因为他哄孩子哄女儿呀，他这个很喜欢自己的女儿，就写了一道奏本啊、哦，写下来之后呢，就放在桌子上啊， 出去事情去了。他老爸们开玩笑嘛，当然不把他当真的了，就放在这个床上，那放在这个桌子上出去了。哎呀，这那天呢刚刚好，这个皇帝呢可能心血来潮，突然想起来，他说我今天到宰相家里去看看，哦，有的事情找他商量下去。所以他自己呢也没有通知宰相，他自己呢就是这个轻装病服就到了这个宰相家里去了。到宰相家里去，一般嘛宰相肯定在书房里面，不在卧房里面了，他直接到了书房里面。到了书房里面，宰相不在，刚刚呢也看到一个奏折在那里。哦，这个奏折里写了什么东西呢？说写了说这个远在呀，这个通这个土方啊，通这个外地。那这个皇帝看了之后呢，这个心里边很震怒啊，哦，说这个事情还得了？大家知道的，你说这个皇帝如果要抓远帅，你这个闽的庄啊，这个风声如果走都漏掉了，金权都握在这个远帅手里面，远帅如果一造反，那个国家就定不掉了，我太危险了啊！说这个皇帝急急匆匆的跑到这个皇宫里边，就下了一道密旨，就把这个远帅啊聘过来，一下子呢把他抓起来之后呢，把他杀掉了。那不单单杀他一个人，古代大家知道的是蛮门皆斩，皆斩，把他所有人都杀死掉了。哎呀，后来呢，这个杀死掉了之后，这个皇帝才问这个宰相，他说像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不早点报给我呢？那这个事情已经杀都杀死掉了，说这个宰相说这个我是开玩笑，这个又不能讲，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冤案啊，自己造成这个冤案。所以呢，这个远帅这个家给杀死掉了之后呢，这个冤气沉沉啊。这个宰相他知道这个是冤案，他觉得呢这个朝廷当官啊这太可怕了，所以呢他就出家去了，一心一意做好事出家去了。所以这个远帅的燕子，这个冤鬼啊，就告诉这个误打国师，他说我就是当时的远帅，你就是当汉朝的那个宰相，我为了这个向你报仇，哦，一直没有机会，什么原因呢？你就是那个时候出家之后，零次十次都出家作为高僧大德，一直有护法戒神给你这个保护着。他说我没有机会去这个害你啊，但是不应该呢，他说你这一次啊，你这个转世转了十次作为高僧大德，这辈子呢你所以从小就出家，七岁的时候就绝顶聪明，十三岁的时候已经给首都所有的高僧大德升台这个讲经说法了啊，那不应该呢，这个皇帝赐死给你，你心里边升起我慢功高名利的心起来，你名利心一起来，功高我们心一起来呀，这个护法只能暂时退开来了，不扶持了。趁这个机会呢，他说我钻进去，所以呢就在大腿上啊，就长了一个人命疮了。好，哎呀，他说本来呢，我想把你这个折磨的死了，才方解我心头之恨。但是啊，他这次呢，是这个九龙松上迦罗迦尊者，他出命给我说命旨，哦，他说我这次呢才来了这个老了你，说这个三昧井水呀，这个一倒进去呢，一插，把这个冤结给他解开来了。后来他这个醒过来一看，这个腿呀完全恢复一样的，然后呢他方本来想谢谢那这个迦诺迦尊者跟那个沙弥的，啊，眼睛睁开一看，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两个松鼠还在。呵呵那这个故事呢就产生在这个唐朝啊，但是这个冤案的源头呢是在汉朝。你看汉朝到元到元朝啊到唐朝啊，这里边也是个相隔啊很长时间啊。啊，这个汉朝过来是三国。这个汉朝有三国晋朝，然后是西晋东晋，你看南北朝， 南北朝过来之后才是隋唐，这里面最起码相隔几百年，你看他这个几百年一直都是这个一直盯着他，所以这个冤冤相报啊何时了。这是这个误打国师，如果不是这个迦罗迦尊者来给他这个说命子，这个误打国师虽然时事高深大德，这个冤家你看报的这个冤家恨得很深都解不开，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误打国师的福报。你看他这个十五六岁的时候小孩子他就有点慈悲心，别人不愿意照顾这个老和尚身上又脏又臭他就照顾，实际上你看是迦罗迦尊者在这个赐姓的啊，迦罗迦是这个印度的罗汉的名字啊，你看是一个罗汉。那现在这个故事啊也说明了，你看如果这个名利心起来呀、我们如果坐高官大船去享受这个名利，享受这样的物质，名利心起来，你看他就得这样的一个果报啊。所以说明一个修行对我们是，如果这个起我慢功高心，对修行是有障碍的啊。下面说，再说床上刻画雕漆，炉銮厨帐，绣枕锦被等等，多算是高贵。那不做高官大床，也就是说你把这个床上啊弄得非常的好，那这也是算犯戒的，那就罢官在那地吧。多算啊这个高位大床。如果再加床身宽广高大，试问哪对于一个修行人是适合的吗？一个人睡在这样的好而且大的床上会有什么样的心理反应，当已可想而知的。那主要啊我们这个床如果很宽大容易就会心生犯意啊，容易会犯众，那所以呢是不允许啊。那这里有个观点呢，就是你如果是这个床本身这个价位很高，你虽然算小船，那也算啊是高官大船。所以这里举例的，如果是刻画雕漆、绫罗绸帐、绣枕锦被等等，多算是高贵。那不做高官大床啊，这个如果这个床啊，如果这个价位很高，那也是不允许。下面说，在家人受了八光戒斋的日子，应该男女夫妻分床分房睡啊。如果家里只有双人床，没有单人小床，不妨特为自己购置一张单人小床，装备六斋日卧用，否则虽守戒斋也不得戒斋。那这个是我们圣严法师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我们这个修行，我说了，你要看自己的这个出发心是什么。我们在沙弥戒上呢，它有一条呢，这个是道广化律师讲的。沙弥戒上呢有一条是什么呢？他说这个，因为他沙弥戒上也有高官大船啊。他讲到高官大船呢是怎么一个回事呢？那这些都是一样的，但是观点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在家居士，你平时这个睡的床，就是那样的。那我们如果受八光斋日，是不是就不睡平常的日子在这个床上呢？那不是的。我们如果是说放了这条高宽大床是哪一点呢？如果是特意你想给自己睡的这个舒服点，重新弄个床，那这个呢是犯戒的。 如果本身你家里平常所睡的这里就是这个床，那你如果睡在上面不算犯戒。这个广化律师的这个解释里面有这一条。我们这个圣严法师的观点也好，这个广化律师他那个观点也好，他们都是有道理的啊。那但是对我们这个修行者来说，你那天住八关斋，大家看看，如果睡在自己平常的日子床上，如果容易引起犯意的啊，那你就这个打个地铺，哎，不一定要买个小床，你小床摆在哪里啊？哦，那是也是行的。那如果是这个睡在小床上，你如果心里边正念没有，那你这个持斋呀，这也是不清净的。所以这个你主要呢，你自己以心取舍。我个人的意见呢，我觉得这个广化律师他这个解释的呢还是有点道理，因为你在家里平时就睡在那个床，那不是故意的说我要把这个床弄得很好给自己睡，平时就睡的这个很普通啊，所以这个应该也没关系啊。我个人呢，我还是偏于这个广化律师他这种说法啊。所以这里说的这个两夫妻分床睡呢，那是应该的。如果给自己另外重新买一张这个小床，专门备六斋日用，那你这个很麻烦，你放在哪里？也就是我们戒律上叫我们不要睡高宽大床的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不要心生放逸，不要懈怠，不要呢去想入非非，主要是让我们心地清净，是这个为目的的。因为床太宽了太好了，容易会这个懈怠放逸啊，是这个目的。下面说出家五众对于这条尚有规定，在此不举。因为这里主要呢是讲这个在家居士啊，这个出家五众啊，就是比丘尼这个沙弥尼这个四种的，再加上这个释迦摩罗啊，就觉法女有这个五众。他说这个对这条啊，还有这个规定的，所以这里就不一一的举例说明。那好了，第七条呢，这个不属于高官大船呐。那总的来说，它的这个范围根据要求来说呢，坐在床上脚不挂空啊，这个躺在床上啊，转侧刚刚好。还有个要求呢，你就是如果是雕画鲁刻，特别把这床搞得很好，或者这个床的本身就很名贵，这些都是属于高宽大床的这个范围啊。如果根据广化律师的观点呢，如果平时就是这样的，你没有特别的给自己搞得特别好，那也是可以的，不一定算犯戒啊。那这个不做高宽大床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还有呢，这个前面讲到了这个印度当时它这个床跟床啊，床跟座呢它是相通的，如果相等类似的话呢，那如果那天特意的给自己买了很名贵的这个椅子，那也是不可以的啊。那总的来说，这条戒的真正目的是让我们不要去放逸，不要去产生这个欲望。我们这个前面说得很清楚了，因为这些戒都是围绕这个邪淫，围绕不淫戒而来的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好了，这个是第七条，接下来呢是第八条。第八条是不非事实，这个非时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吃饭的，所以称非时食。这个不非时食的，就是不应该在不吃饭的时间里边去吃饭，所以称不非时食啊。好，我们看下面的这个解释。下面说，前面已经说过，八关戒斋的过中午不食是非常要紧的一条，而且是 最重要的一条。啊，这一题呢，我们上次讲过了。为什么叫网上不吃饭？不非是的原因是什么呀？后面好像也应该圣严法师也讲到了，我们这个八关斋戒总共呢是八条了啊、哦，他就少了一个不抓持精进戒，好像这个。然后跟五戒相比的话，一个是不邪淫，一个是不淫，一个是不淫欲。那我们这个八关斋戒后面的这几条，不歌舞娼妓，不香有头身，不坐高官大船，不非事实，这四条戒后面的这个四条戒，除了五戒之外，后面四条戒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呢？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围绕我们那不邪淫戒而来的，是为了让我们不淫欲这条戒而来的，让我们做到这个绝对的内心清净。所以呢，叫我们不要睡高官大床啊，你不要去唱歌跳舞，不要去看这些东西，然后呢，也不想有头身，而且还要求我们不要吃饭。这个为什么这个叫我们晚上不吃饭呢？这个晚上饭吃进去之后呢，我们中国有一句话，饱暖思淫欲，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吃得很饱，精神很好啊，开始想入非非了，啊、哦，你的肚子里饿得空空的，你就不会想这些东西了，而且还有六念法叫我们去念。那这样呢，就让我们啊，这个身心清净，啊，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叫我们不要去这个晚上吃饭。目的呢是叫我们斩断啊这个情欲。那这个为什么叫我们斩断情欲呢？楞严经里说得很清楚，这个淫欲不断，尘不可出。那这个男女的这个欲望这个不断断不了的话呢？这个三界生死出不了的，他有这个，这个楞严经说得很清楚啊、哦。所以我们晚上不吃饭呢，主要是培养这一条。所以这里说的这个最要紧，就是这个原因。什么样原因？这个圆觉经上讲的，他说我们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其性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一切生死，我们这个三界内生死的原因，主要是来自于男女的欲望，多是因为欲望的原因呢，让我们的这个性命啊丢掉了。而且呢，生从淫欲而生，死从淫欲而亡。你看我们这个最初的这个生命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这个父母的交合，所以这个生从淫欲而生。我们这个死呢，也是因为这个男女的这个啊、这个贪念呐、啊，让我们的这个生命呢，最终这个死掉了。所以，如果这个男女的贪欲如果断掉了，一定都没有了，就三界出来了。所以啊，这个如果从这个标准来看，我们这个佛教里边告诉我们，这个正道四果罗汉才能够把男女的欲望彻底断除，一定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家居士修行可以证到初果、二果、三果，如果要这个证到四果的时候呢，自然这个要信出家相啊，信出家相呢就表示啊，那就没有这个男女的这个行为，男女这个情欲，他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八关斋他这个最重要的呢，就是不非事实作为他的这个标志，所以称为斋啊。从我们这个佛教另外一种说法呢，我们这个晚上不吃饭，他说早上是听人所吃的食经，中午是佛所吃的食经，中午之后下午是畜生吃的食经，晚上是鬼神吃的食经。那我们这个晚上这个中午之后不吃饭，叫我们不种三恶道的因，不种鬼神畜生的因。那这样讲，但这些讲呢，这个也有它道理，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我们这个断我们内在的情欲啊。因为有的人问呢，他说这个如果这个网上是畜生吃的，是三界生死， 那早上天人吃的也是三界生死啊。但是我们佛教里面说的，那天道呢，人天道哈哈，是那个这个指，以出三界情的基础啊，所以呢，允许早上可以吃。那实际情况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他曾经强调了日中一食，强调日中一食，一天吃顿饭。后来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的十二年回到家里，他后面带了很多的弟子，到了皇宫里边子一看呢，哎呦，一个个素不拉几的，很难看。然后这个他的父亲净饭王就问释迦牟尼佛，他说：“你们弟子怎么一个个饿得素的是这个样子的？”然后释迦牟尼佛说：“他们主要啊是这个日中一食的。”然后这个净饭王就告诉释迦牟尼佛，他说：“你带出的弟子一个个像这个丑八怪一样的，别人你讲经，别人还相信的呀。”啊，所以呢，这个净饭王为了帮助释迦牟尼佛呢，他在自己皇族里边挑选出500个年轻人，多一个个相貌非常端正的，秃发剃掉了，跟释迦牟尼佛后面。啊，这个时候呢，这个释迦牟尼佛带领这个弟子啊，一出去，哎呦，这个排场很好，人嘛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后来的这个佛教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允许一天吃两顿，他是这样。那本来呢是一天吃三顿也在吃的，后来改成吃两顿是什么原因呢？好像我们上次也讲过了啊，这个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弟子叫迦罗陀夷，迦罗陀夷是印度吧，放到中国称为这黑光啊，叫光黑啊，反正就是黑溜溜的意思，就这个意思啊。他呢有一天呢，这个晚上啊肚子饿了，因为这个那个时候从这个吃三，从这个吃一餐，后来改成吃两餐，从两餐呢开始吃三餐，后来又改成吃两餐了。这个改成吃两餐呢，就是跟迦罗陀夷有关系，大家弥陀经会背的都知道这个迦罗陀夷啊。这个迦罗陀夷呢，这个脸呢长得黑乎乎的，这个头发一剃呢，这个可能这个头上的这个油光亮亮的。这个晚上啊，肚子饿了之后就徒步到了那户人家，这个敲门。那刚刚好呢，她那个一个这个女孩子呢怀孕了，她丈夫呢这个不在家。她这个敲门呢，这个门打开呢，以为是她丈夫啊什么原因？门一打开，刚刚下大雨，雷声轰劈下来了。哎呀，这个电光一闪呐、啊，就看到这个迦罗陀夷黑乎乎的站在那里。他一惊吓，再惊说这个雷声一响，一下子呢就流产了。流产了之后，那个女的就这个不同意了啊、哦。然后呢，她丈夫来了之后呢，就赶到释迦牟尼佛那边，就骂这个迦罗陀夷。那你这夜里这个黑乎乎的，好、哦，这个现在产生这个事情怎么办？所以呢，后来释迦牟尼佛又把这个戒律定下来，说这个从此之后出家人呢，这个晚上啊，你不可以到老百姓家里。中午之后啊，就是这个不可以这个再去这个徒步了，所以好像这样的又改成这个一天吃两顿。所以啊，种种因缘不同，那我们总的来说的话呢，我们这个不非事实的目的还是叫我们这个网上的这个断这个欲望的这个因啊，主要是这个原因。我们看下面，下面说，树八光在，树八光戒哉，而不迟迟不非时时，故然不成戒哉。出家而不迟，不非时时，并不能为俗人做八戒阿协礼。那这里首先告诉我们呢、啊，那我们如果去树这个八关斋戒，那你晚上这顿饭不能吃啊、哦。那如果是晚饭这个吃了之后呢，那就不成为啊八关斋戒，他是这个意思。然后拿出家人来说的话，出家人你如果作为今天我要给大家树八关斋戒， 属性，这个出家人他自己是持俗不非死死的啊。如果这个出家人他自己多在这个网上在吃饭啊，那他就没有资格作为这个闯宿八关斋戒的阿谢里。这个阿谢里啊，他下面这个括号呢写个诗啊，这个阿谢里呢应该是清教师啊，那他自己呀、这个传述给我们的啊，阿谢里是印度话，那相当于就是老师的意思了。还有呢，下面说不终身耻，不非事实者，也不得为俗人做八戒阿谢里，也不得为俗人宿八关斋戒，更不得做沙弥戒和尚乃至比丘戒和尚。沙弥不辞不非事实，不得宿比丘戒，这是非常引证的一条。看这个这里呢，我们学到这里啊，大家就知道了，你要如果我们到哪个地方去宿八关斋戒，你这个选择这个戒师啊就是一个问题了。你看看对方这个有没有这个自己是这个过午不食的，他如果自己都一天吃三顿，一天吃五顿，然后给你们说这个八关斋戒，从这里来说的话他是不得戒的，这个不合法的啊、那这里说得很清楚，那这里说不当是不给居士，不可以当居士的这个受八关斋戒师，也不可以做沙弥戒这个比丘戒的这个戒师啊。那我们过去这个沙弥啊出家了之后呢，沙弥戒是跟谁受的呢？就跟自己的剃度师受的。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情况变了，沙弥出家之后我们去受戒的时候称之为三堂大戒同受。这个沙弥啊他这个受戒呢不是跟自己的剃度师受的，而是跟这个在戒堂里边选定的这个戒师、作为他的戒和尚。所以说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呢，我们比较多的就不如法的呢，现在如果这个出家人这个出家人他如果自己一天吃三顿饭的给大家说八关斋，那这个戒那就有打折扣了啊。而且下面告诉我们，如果出家人他说这个沙弥不持守这个不非事实的话呢，不可以去净宿比丘戒。那这个本身是出家人的事情，圣严法师为什么要拿出来讲呢？就衬托啊这个不非，为了说明这个不非事实的重要性啊。因为我们宿八关斋的目的是这个众出世界正因，那如果这个网上这团饭吃进去之后呢，那情欲啊还断不了，所以呢这个正因啊出三界正因呢这个种不下去，所以呢他这一条呢是最重要的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下面说在佛陀时代的印度，外道婆罗门均持不非事实。佛在舍利弗问经中说，诸婆罗门不非事实，外道反智也不邪实。啊，这里是给我们说明，这个不单单说是出家人这样做啊，在当时的印度呢，这个外道婆罗门呢、他也这样做的，也是这个晚上不吃饭的。所以说周婆罗门啊，就是婆罗门教里面的那个僧侣啊，不非事实。外道呢，因为当时的这个印度有96种宗教，这个互相说他是外道，可能有钱啊。这个房子这两个字呢，就是翻译到中国称为净行，指的是这个修行者的通称，称为房子。 这个我就是这个婆罗门教里边的或者其他外道的这个修行者呀、啊，这个也不会呀、啊，这个晚上吃饭啊也不邪死。那为什么晚上不吃饭呢？下面说中后不吃东西，身心多很清爽。哎，这个呢也是根据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啊。我记得我过去在九三年那时候，在这个三门多宝寺啊，这个我如果晚上不吃饭，住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两个腿都觉得发抖。嘿嘿嘿，这个是跟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你身体如果强壮的，这个晚上不吃饭没关系；如果身体虚的话呢，你这个不吃饭啊，第二天起来就一点力气都没有，啊，也还好。我们这个素八光斋呢，你一个月才六次。不是说每天就这个晚上不吃饭。那讲到这里呢，我经常说呀，这个佛教呢是中道啊。现在呢，大家都流行这个辟谷，不知道哪个居士啊，也不知道哪个领导问我，他说这个辟谷好不好？啊，现在有很多资料报道，大家这个盲目的这个辟谷呢，很多人呢已经生病，啊，被这个病都辟谷出来了。那我们如果站在佛教的角度来看呢，如果真的要辟谷的话，大家多数还是素八关斋好。这个八关斋，你看我们这个一个月这个六天不吃饭，或者八天不吃饭，或者十天不吃饭，这个可以呢让我们这个肠胃啊休息一下啊，适当的休息一下，这个呢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如果是完全不吃饭的话，你这个辟谷啊完全不吃饭，你看我们胃里边的这个黏膜也胃炎，胃炎那个胃黏膜这个互相这个摩擦很容易就出毛病啊。所以我们如果是这个八光斋的话呢，你平时可能吃的很多，有的东西呀、啊、那个毒素还在里边，适当的你看一顿不吃饭啊，一个月才几天，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不当啊是不会得毛病，而且会让我们这个身体很健康。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非事实的这个八光斋呢，这个对养生是真的有好处。所以这里说的这个身心都很清爽。下面说妄想杂念也会减少，这个妄想杂念也会减少，所以说叫我们要这个不非事实啊，主要呢让我们不要起这个非这个妄想纷飞啊。